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先低头做祷告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教会的元首，群羊的大牧人，耶稣基督，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祈求、祷告、感谢和赞美。天下万口当向你称颂，万妻当向你跪拜，万国万族万民都当来敬拜你，都当敬畏你。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暂时还不能进行实体的崇拜，但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家中，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所发出的敬拜，一样蒙你的悦纳。以马内利的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。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，你必有特殊的恩典赐下，你也必保守你的圣教会，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人，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主啊，求你借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，借着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事，使我们也明白你的启示，让我们有大卫那样的信心和勇敢，战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歌利亚。同心合意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，这一段呢记载的是这个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。这个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就是离现在呀是3000多年前。以色列人呢经历了混乱的士师时代啊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国中没有王。然后呢，到了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，说像那些外邦人一样。当撒母耳求问上帝，上帝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。神很忧伤，但也很无奈，神就许可了。后来撒母耳就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从此以色列又进入到一个王国时期啊，是国王那个王。那么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也就是真正的国父啊，不是说1948年复国之后，那是复国，真正以色列建国是在3000年前。扫罗是第一个开国元勋，是以色列的国父，从此进入王国时期。那么在扫罗做王期间呢，这个非利士人来宣战，扫罗应战，双方摆阵。这时候从非利士人的队伍中间走出一个人来，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说呢，让以色列人也派一个代表和我单打独斗，一决胜负。其实这种战斗的方法利弊兼有，利的就是你要知道战争啊，一旦打起来啊，那双方那个是血雨腥风，死伤无数，而且每一个士兵，年轻的士兵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，所以战争完了之后，很多的家庭哀伤痛苦啊。但是弊的呢，就是说两个人打，一胜全胜，一负全负，所以利弊兼有。但是不论怎么样，非利士人提出了这个条件，他为什么要这么提啊？因为他们先发起的战斗，他们有胜算，他们计算过，这样有这个得胜的把握。那么所以派出来这个人来骂阵，以色列人惊慌害怕，无人应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叫歌利亚，圣经记载身高是6肘0一虎口，换算成今天的这个长度的单位是3米多，因为1肘是半米，6肘是3米，3米加1虎口，1虎口那至少有15到20公分，所以3米多高的这么样一个巨人。我查了一下资料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人有2米7的、2米8的，但是他们已经就是他得了一种叫巨人症，就是脑垂体分泌的，就是说就是不正常嘛啊，身体疯狂的生长，他们几乎也不能走路，这是一种病态。但是目前来讲，就是行动稍微自如啊，能走能活动的，就是一个叫蒙古人，叫鲍喜顺啊，这个人是2米36， 那么姚明呢是2米26，姚明已经是很高了，姚明是在他这个身高当中行动自如的。那么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有这么高的一个人，简直就是一个巨人，不是一般的大，是没有比他再高的了。那么他的铠甲呢是重5000舍克勒，约合是100多斤，枪杆如粗如织布的机轴，这么样一个巨人往那一站，叫人不寒而栗。所以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那骂阵，圣经记载说以色列人就惊慌极其害怕。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出场了，大卫来了。大卫为什么来呢？大卫他有三个哥哥在这里面当兵，大卫是弟兄八个，他是最小，他的大哥二哥三哥是跟随扫罗的。那么他的父亲耶西呢派他来，一个是了解战事啊，战争的状况怎么样，再一个给他哥哥来送饭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的出现，就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在那骂阵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去应战，他就用一颗石子就把他打死了，然后就把他割了他的头就杀了。就是这么样一个故事。其实我们知道啊，圣经当中他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历史的记述，他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属灵的含义，因为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。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大卫杀歌利亚这个事情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讲第一点，就是歌利亚是神给我们的机会。歌利亚是神给我们的机会。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征战的一生。世人说这个叫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生不如一世十之八九，这是人生难免的啊！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都会遇到一些的坎坷，一些艰难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歌利亚，你的疾病也好，你的患难也好，你家庭的关系也好，你经济的问题等等，这都是我们生活中要面对的歌利亚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征战的一生。耶稣说我要叫羊得生命，便要得更丰盛啊！你们要为我打仗，属灵的仗，那美好的仗。我们都说主啊，我要愿意得胜，可是得胜要打仗啊，不打仗怎么得胜？我们以前靠自己常常失败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要披戴基督，穿上怎么样全副的军装，你才能得胜。什么是全副军装？救恩当头盔，公义当护心镜，真理的带子束腰，信德当藤牌，然后福音的鞋穿上，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啊，然后这个要与这个魔鬼撒旦去征战。这是我们要披戴基督。所以当这个歌利亚出现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哎呀我害怕我不能打，这个时候你没有退路，你只有去打，你要去战胜他。通过大卫击杀歌利亚的事件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次遭遇的我们人生当中的歌利亚，都是神给我们一个经历他的奇妙，经历他恩典的一个机会。以色列人这个歌利亚骂阵40天，无人敢应战。我想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肯定是要祷告，恳切祷告，进食祷告，主啊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把这个歌利亚杀了吧，你用一个雷给他劈死吧啊！肯定他们在那祷告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40天在那里骂阵，以色列人心里惊慌。但是大卫的出现，就用了一个小小的石子，就像一个弹弓一样，他是那个叫机旋，圣经上记载说这个叫甩石的机旋，对，就是把他一下就打死了。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的难处，我们的困境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容易把这个困难放大。哎呦主啊不得了了，我压得透不过气来了，我要死了。我们想象的是这种战争可能会呀血雨腥风，只杀的是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日月无光，想象的很可怕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一个石子击中要害，当场毙命。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歌利亚也是这样，当你靠着主很容易就解决了。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绝境的时候，真的是叫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我们要经历这位奇妙的神。没有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经历呢？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，就要经过这个红海，前有红海后有追兵，真是到了这个绝境了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埋怨呀，说我们在这儿死无葬身之地，我们在埃及虽然他虐待我们，法老虐待我们，我们至少还有肉吃啊，我们有肉锅呀，我们还能活命啊。然后那些怨言呀，200多万人都在那里埋怨摩西，咒骂他，说你来的时候你怎么带我们走的路，你没有看地图吗？你怎么就把我们带到这个死路上了呢？摩西说什么？只管静默不要作声，看耶和华今天如何大施拯救。其实摩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他就知道神一定会救我们的。他经历这位神是创始成终的神，是奇妙的神。所以神就吩咐摩西把杖伸在红海里，水就分开，以色列人如行干地就过去了。更奇妙的是在后面，法老的最精壮的部队，最精兵，他们也试着过去，看以色列人过去，他们也过去。当以色列人最后一个人上岸的时候，法老的所有的兵马精兵强将都在这个红海当中，这个时候水合上了，全军覆没。你就想想神是多么的奇妙。如果摩西带他们走别的路了，法老的军队一看，哇，跑远了，追不上了，哎，算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那如果追上了，双方厮杀啊，这个也是死伤无数啊。那么如果他们以色列人过去了，这个紧接着法老的兵马没有过的时候，水就合上了，他们也只有望洋兴叹，没有这么多如果。但是神就这么样的奇妙，不费一兵一卒把法老最强健的精兵强将，最精良的部队就这样淹死在红海里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叫我们经历在有的时候看似绝境的时候是人的尽头，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。但以理的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火窑中因为不拜金像，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生气，把火窑烧热了7倍，抬他的人都烧死了。他们三个人进去之后，头发衣服没有火烧火燎的气味，然后其中还有一个人神子与他们同行。所以出来之后，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说，你们所信的神啊，是这个在这个列邦中应该被高举，使神的名大得荣耀。那么但以理呢，在狮子坑中也是一样，神封住了狮子的口，那些总督和总长要寻他误国的把柄要害他，所以神都用奇妙的作为。最后王把他拉上来之后呢，那些诬告他的人，他的家人妻子投到狮子坑里，还没有下去已经被狮子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所以神的名在列邦中被高举。所以这一次一次的圣经上这样的事件实在是太多了，都是神给我们蒙恩的机会。在人看来是绝境，是困境，是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神就给了我们机会。今天大卫面对这个哥利亚，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卫的，别人没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怎么给他那样的带领我？每个人的苦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，神都是量过，都是掂量过给你的，你能担多少斤啊，不给你超过多少斤。所以神掂量过之后，要使我们的信心要增长，要操练我们。所以这个机会，杀哥利亚的机会是给大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虽然被被撒母耳高立为王之后啊，他一直是名不见经传，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无名少年，所以就要借着这一次机会一战名扬天下，无人不晓啊。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呀，这是一个灾难，但是这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祝福，一个机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当中都会面临不同的哥利亚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，你要把握机会，要抓住机会。所以在这样一个 疫情肆虐的时候啊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危机中有转机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看每次有危机来的时候，神要保守他的教会，他的众儿女在他里面有大的转机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二点，大卫他为什么能够战胜哥利亚，这个需要信心。所以战胜哥利亚是需要信心。你看圣经记载啊，大卫说了一句非常豪迈的话，他说，你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，我攻击你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大卫知道他靠的是谁，他的背后的靠山是谁，他的老板是谁，他的力量来自于谁，他的信心来自于谁。那么接着非利士人呢，看见大卫就藐视他，说，哎呀，因为看他太年轻了啊。这个非利士人骂阵骂了40天了，你要知道这个骂阵呀，一天两天三天他没有人应战，他越骂越骄傲，越骂越张狂，那些脏话啊，以色列人呢，你们的神呢，你们的依靠的上帝呢，你们认怂了吗，你们是懦夫，你们那都很多脏话，那些那个刺激的话。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要应战，所以这个时候哥利亚心里也没有底儿，说，哎呦，他们是不是从哪儿请来一个高手啊。可当一看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说这是一个，说这他就说，你以、看着他拿着这个棍子吧，说，你以为我是狗啊，拿着棍子就来了，我今天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吃。圣经上有一段描述大卫的话是这样说的，说他是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啊，不是说怎么这个时候要描写大卫还美不美，上前线打仗了，这个时候又不是参加什么舞会什么这个选美，这里面告诉我们大卫面色红光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明他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他面对这样的这个3米多高的大个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这个我想起来我们以前教会啊，主日学的老师在教这个小朋友的时候，给他们讲这个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，他就很形象的弄了一个很画了两个，一个很大的哥利亚，一个很小的，然后让小朋友去打，说打中呢就有奖，小朋友都打那个大的，最后就问他，你们为什么打大的？大的好打呀，目标大呀。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神的恩典是大过所有的环境的。当我们把看到患难困难多大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怕。这也教育这些小孩啊，以后无论多大的困难你都不要怕，你要去打，你要靠着主去战胜他。所以大卫他这个时候蛮有信心，他就迎着就上去了，拿着那个击拳石就这个百发百中，这个一发致命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大卫他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的？大卫的信心不是天生的，他是经过试炼的。你看在第33到34节的时候啊，这个当大卫要应战的时候，扫罗对他说，你怎么去呢？你年纪太轻，你打不过他，你不能去。那个非利士人是自幼做战士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来了熊，从中衔去一只，我就追赶他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哇，这一点太厉害了。我们想起了那个武松打虎，那景阳冈那个真是武松喝多了酒啊，也是这个也是力大无穷啊，也是借着这个酒壮怂人胆。但是你看这个少年的大卫是怎么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，狮子和熊。所以他讲了这一番话之后，扫罗说的，好吧，那你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，他是经过操练的。那我当然也不相信第一次来了狮子和熊的时候大卫就一点都不害怕，肯定会害怕。但是经过一次一次一次一次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呢？因为他有勇敢，他有这个信心。但是你有信心你要去做呀， 你不能说主啊我祷告吧，这个老虎狮子来了把羊叼走我就跑了，我只祷告。你要去打，你要去征战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误导，就是给我们说我们要靠着圣灵，我们一祷告什么就成了，那是懒惰，那是懈怠。不信的人还有一句话叫天助自助者，上帝也喜欢殷勤的人。难道说我从来都不好好学习，我一考试一祷告就考100，那么我从来不好好去练琴，一弹就弹得非常好，我从来也不好好去努力工作，好像都是处处平坦，万事如意。这叫懒惰，这叫投机取巧。当你做这样见证的时候，真的会吸引人吗？我想很难。所以你看大卫他之所以有信心，是因为他经历了多年和狮子和熊的搏斗，所以他是练出来了一身的胆量，一身的好武功。这叫什么？信心和行为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经历当中，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。不论你的生活当中是来了狮子也好，是来了熊也好，各种不同的患难，不同的经历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信心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些信心是神给我们一点一点一点操练起来，让我们去经历它的。我们人有我们当尽的本分。我们看最后一点，上帝使用平凡的人。大卫是一个什么人？就是一个放羊娃，是一个放羊的少年。他是一个，他所做的这个工作是被人轻看的。你看啊，他不但是这个工作被人轻看，而且他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。当撒母耳被神差遣说你要去耶西家去搞他的一个儿子，撒母耳去了之后呢，耶西把他的儿子都喊过来了。他一看这个大儿子，觉得哇，这个高大，这个英俊啊，这个好像是有这个帝王之相，所以呢他就要搞。那个神给他讲不是的。然后老二老三老四，他有8个兄弟啊，他的7个哥哥一个一个的过去，神给撒母耳说都不是。神对他说，说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看人是看内心。所以这一句话就从这儿出来的。是的，我们人看人就看外貌，看人的地位啊，权势啊，长相，我们就给他一个贴一个标签啊。我们看人要是这个贫穷的落后的，我们就会看不起。神是看人的内心。最后7个儿子看完都不是了，撒母耳给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？他想一下，有啊，还有一个。他都把这个儿子给忘了，然后说你去把他叫来。他说你要不叫他来我就不吃饭。所以耶西没有办法，把这个小儿子，最小的儿子大卫叫了来了。一来到之后，神的灵就感动撒母耳说就是他。然后撒母耳就搞立了大卫作王。所以大卫能在诗篇中说这样一句话，说神啊，你从灰尘中抬举平凡人，你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与王子同位。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。而且你看耶西让他最小的儿子去牧羊，牧羊是很危险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你看一般来讲说这个父母啊最疼这个小儿子，可是在这里面不知道这个耶西他是怎么想的。其实我们看这里面都有神的美意，是不是？所以像当年约瑟被哥哥出卖，后来哥哥认得见他的时候吓得说怕他杀他，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神的意思是要救我。所以大卫经历这一切之后他也没有埋怨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些很多人对我们不公平的待遇啊，对我们这个有一些压迫啊，有一些歧视等等，其实你要知道没有神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。这大卫在家中没有地位，哥哥也看不上他，父亲叫他去放羊，做着很危险的工作。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，造就了大卫能和狮子和熊搏斗，才会有在战场上一时毙命哥利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，我们是最平凡的不过了。可是我们神拣选我们是干什么？是让我们为他而用。神给我们都给恩赐，无论是2000还是1000都给。而且神拣选我们是一家一家的。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连于葡萄树，要干什么？要结果子。怎么结果子？ 当然有人说结果就是要有好行为，也对。还有一个什么呀，你要传福音，先给谁传？你要和你一家的人去传。你看神这个洪水灭世的时候，借着挪亚拯救了他的全家，然后在索多玛俄摩拉神降火烧的时候，又借着天使拽住罗德的一家，然后在这个迦南攻打迦南地的时候，借着这个拉合啊，把拉合的全家也拯救。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，狱卒的全家都得救。所以说我们看到神他愿意看到是一家一家一家的得救。我们知道一人信主全家蒙福，但是谁信谁得救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疫情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待着，虽然我们不能出去传福音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干什么？拿起你的电话和手机，平时不联系的可以多打一打，问候问候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然后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和机会摆上我们。有的人说我拙口笨舌，我也不会讲，我就知道要信靠我们的主。你祷告啊，在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看守裸物的，看守器具的同得裸物，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基督身上互作肢体，你在家中祷告也是做主的功，为国家祷告，为疫情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认识的提名祷告，这就是做圣功，这就是结果子，这就是在最平凡的事情当中要把你自己全部摆上，你尽力了，尽心尽力尽兴去爱主了，这就是你的一百分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个大卫战胜哥利亚，杀死哥利亚这样一个事件，给我们看到真是大卫靠主信心大，击杀巨人哥利亚，平日护羊战狮熊，面对敌人才不害怕，信心行为要并行，平凡之中见伟大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摆上，愿神祝福大家，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恩主耶稣基督，你是带领我们的救恩的元帅，你是为我们征战的王，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里。你说你来了要叫你的羊得生命，并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，你让我们为你打仗，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可是得胜就要打仗，你知道我们是胆小怕事的人，我们不愿意打，我们常常原来是靠自己打，凭着血气老我征战，是屡战屡败，是常常软弱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打一场属灵的仗，让我们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战胜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哥利亚。我们要靠主打那美好的仗，我们要靠主得胜，得胜再得胜。愿我们都做你的精兵，讨你喜悦。愿主加给我们当年大卫那样的信心，那样的勇敢，去战胜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哥利亚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